情没有几字真言，也不能墨守成规。有时爱情是相伴的美，相争的痛，相识的真，而有时相恨的却是相爱的人。情感对话，每周日与您相约，为您讲述爱情的点点滴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林墨，
我是夏瑜。
嗯，那刚才在我们片头中已经听到了哈，接下来要为大家播出的是情感对话的节目。
嗯，
那我们给本期的节目起了一个名字哈，叫《这是谁的家》。
嗯，
很有意思的一个题材呢，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聊情感界限的这个话题。
嗯，其实华人的老人总是希望四世同堂啊，让家里的子女兄弟亲密无间。可是这一个个大家套着小家呀，小家连着小家，里里外外来来往往很多个家，爱人父母亲戚啊，亲家呀，兄弟姐妹都有了矛盾。很多时候呢，夫妻的争吵，婆媳的矛盾，家庭的纠纷都来源于界限的不明。
嗯，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情感的界限问题。
嗯，是的，那我们今天呢还是请到了我们节目的嘉宾哈，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侯小凤。小凤你好。
林墨您好，夏雨您好，听众朋友您好。
嗯，我们刚才介绍了本周要聊的这个话题叫情感的界限哈，那我们从哪儿来说起呢？
抱歉哈，我这两天身体的状况。好，那我们说到情感的界限呢，我想我们从哪儿说起呢？真的非常的抱歉啊。那我们就先讲个，我先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哈。有一个婆婆呢，这人呢其实特别的好，非常的勤快。
嗯。
而且呢爱儿子爱媳妇儿，那因为呢他跟儿子跟媳妇儿他们是在异地哈，儿子呢儿媳妇儿呢就邀请婆婆呢到自己家来说住一段时间啊，这头一天啊，这婆婆一看，哎呀，家里这个就是不太好，他认为呢家里搞的这个鞋怎么放到这儿啊，哇，这个房间里的这个包括厨房里的锅碗瓢勺啊放的这个位置他都不太满意，因为按照他自己在家里的那种放法呢完全不同。
对，
他于是乎呢这一天，哎呀，非常辛苦的给儿子跟媳妇儿呢就大扫除一通。弄完以后呢，他本来觉得这回儿子跟媳妇儿回家以后肯定特别高兴哈，因为晚上这孩子们都回家了。哎，这儿媳妇呢不但不高兴，还跟儿子说了一大堆抱怨的话。
嗯，
哎呀，怎么就把这个婆婆给找回来，然后管了我们这么多的事儿。
嗯，在这个打扫卫生的这个过程中哈，有很多问题存在，比如说我习惯于把我的电脑放在一个什么位置，那我会去那个地方找哈。哎，那婆婆来了把我的电脑拿走了，我可能就满世界找不到电脑了。
这李墨一看就特别有经验。
是，暴露暴露。
是，
所以这个儿媳妇其实她就说了，哎呀，我什么东西都找不着了，我以前放在这儿，我一顺手一摸，拿个酱油啊，拿个醋啊什么的，我就做饭了。哎呀，这回就不知道放哪儿去了，因为婆婆呢完全按照她自己的想法去做了这件事儿。
嗯，
那这件事儿其实呢，我们刚才我觉得这个题目哈，林墨说这题目特别好，这是谁的家？所以很多时候呢，婆婆这个时候呢就觉得，哇，儿子是我生的呀，没有我哪来的你呀，对不对？
我这什么理论？这个是？
哎，有首歌我是什么来着？我想有个家里就是没有。没有我哪有你什么之类的哈，
说确实是这么回事哈，这孩子是借助父母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并不完全属于父母啊。
对，没错，
对，稍后我们再说这个这个传承的问题哈。
嗯，
所以呢他就说你的家呢就是我的家，你经常会听华人有句话说，哇，你来我们家，哎呀，你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其实这真的是纯纯粹粹的一个客套话，
客气话，没错。
但是很多时候呢婆婆不这么想，你的家就是我的家。那其实呢婆婆跟儿子哈，也就是说妈妈跟儿子之间呢，我们感情上依然如旧的，就是这个婆媳母子关系是没有问题。但是行为上呢，其实他在角色上已经开始转换了，所以行为上是不一样的。你呢可以到我家来，但是呢你到我家来以后呢，这是我的家。
嗯，
所以大家一定要想到这是我的家。所以其实儿媳妇经常会感到她被侵权了，所以这就是一个权力的界限的 不清楚，
嗯，
所以常常我就觉得这个婆婆呢，本来应该儿媳妇儿，我们说还你跟儿子去谈场恋爱，然后我们讲你跟儿媳妇儿谈场恋爱，但是你不能插在这个中间哈，插在人家家里边，因为人家那已经是一个小家庭，他是一个家庭，你自己是一个家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关系混淆了以后，这个界限不清的时候呢，人家就会感觉到非常的难受，
嗯，
不自由，然后婆婆呢也做了这种所谓。啊，叫什么？费力不讨好的事儿。
是我们说谈场恋爱哈，但是千万不要谈这个三角恋，就会比较复杂。
哎，你说对了，我本来就想
三角恋都出来了，
真的是三角恋。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你就是插足在他们这个家庭里的一个成员了。
嗯，
那被插足谁感觉舒服呀？哈，
是
肯定不舒服。其实，婆媳之间哈，这个插足，我们不单单是行为上，很多时候儿媳妇会真的会吃醋。哎，
嗯，
哇，你们俩关系那么好哈，
儿媳妇吃。她老公妈妈的醋，
哎，真的会
很正常，
很
正
常，
嗯啊，真的是我给上次我记得我讲过一个稍稍讲了一个例子哈，这个妈妈呢跟儿子两个人在兴趣啊各方面都特别的相投，而且这是一个单亲家庭，所以妈妈跟儿子的关系就更加的亲密，
嗯，
那经常呢他们会聊一些艺术啊等等这方面的，儿媳妇在这方面呢是可以说是艺术盲，
嗯，
所以她完全听不懂，她也插不上话，
对。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注意到儿媳妇的这种感受的时候，久而久之，哇，她非常的心里就非常难受，会产生嫉妒。她觉得哇，你爱你妈妈，不像就你爱你妈妈重过爱我。
嗯，
你看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有点吃醋的感觉了。
这个时候儿媳妇是不是应该鼓起勇气对着婆婆说：“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老公，请你出去。
”这样的话反而会把关系搞得这
个
更差。
开
个
玩笑，
开个
玩
笑，
开
个
玩
笑。
这个下雨将来这个得小心一点了哈。
嗯、
我们也开个玩笑，开玩笑哈。另外，我觉得有一个次序的问题哈。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婆婆，就今天我站在婆婆先说婆婆哈。
嗯。
这个做儿媳妇的呢。林墨你先等着，一会儿再批评你一下。
我都迫不及待了，我都觉得
迫不及待等着我去批评
什么事儿啊。
没有儿子必须有事儿的，他是最受批评加把气的那个人哈，
逃不了。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哈，我们有事儿没事儿的哈，有什么事儿呢都就是先跟妈妈去说，而没有跟媳妇儿儿媳妇儿去自己的媳妇儿去老婆哈去商量。那其实呢还有呢，就包括刚才夏夏在前面讲了哈，哎呀结婚以后呢我们带进一大堆的家族关系、
嗯、没错，
那这些家族关系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单是婆婆加进来哈，我们有什么事儿呢先去问问我亲戚，比方说大到什么买房子呀买车呀，甚至有时候我该不该这时候生个孩子，
嗯，
也先跟婆婆去商量商量，妈妈啊，或者呢先跟我家的亲戚去商量商量哈，喜欢男孩女孩啊等等哈，小到呢这种家居生活。所以呢刚才林墨说，哇，这到底是谁的家呀，
嗯，
谁是这家里的主人，谁其实主人跟家人就主人跟客人在家里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久而久之，我们不要看这些好像锅碗瓢勺炊事炕瓢的这些小事儿，时间久了呢就造成了这个婆媳关系的不和，甚至家族亲戚之间的，哎，你会心里有个判断，对不对？我会论断，你看他管这么多闲事儿，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少管闲事儿。有的时候真正吵到激烈的时候就会这样吵，
嗯，
另外还有呢比如说我们在生活习惯方面呢也是界限特别的不清楚，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先控诉婆婆哈，有个婆婆呢她有洁癖，很喜欢干净，本来这事儿是好事儿，那这儿媳妇呢她从小长大的生活习惯呢相对来讲呢比较的脏乱差一点儿，那这儿子呢因为爱这儿媳妇儿，虽然也是在那样一个原生家庭里长大的，但是他很迁就自己的老婆，所以呢他就完全接受了。可是婆婆呢有的时候呢来到这个儿子家以后，哇，你们家怎么这么乱呀，
嗯，
哇，嘴里就叨唠着还说这怎么行啊，其实他确实是出于第一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的问题，第二呢他也出于爱儿子，就是这个界限嘛、
嗯、
所以他这里权限的问题还有他包括生活习惯的界限的不清，他就噼里啪啦，哎呀就给家里整啊，而且嘴里会说，
嗯，
说了以后呢，儿媳妇肯定就不开心，我老公都没闲呢，你凭什么闲呀，对不对啊？还是那个问题，这到底是谁的家呀？
嗯，
你管得太宽了吧。其实呢，人家在那儿过着舒服，
对，
儿子都不干涉，你干嘛就去干涉？我作为婆婆，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也会去干涉，你会让他说，哎，你是不是这个东西应该这么放，你看你放在桌上多脏啊，你这地脏了你也没怎么怎么样。我说这个话，其实我这个人也是有点洁癖的人，
很自然而然的。我觉得作为一个母亲这么多年哈，照顾我的儿子，我到了儿子家之后，很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可能不应该放在这儿啊，这个事情应该这么做哈。
没错，
也不是出于一种恶意哈。
对，但是我就是说我过我的脏乱差，你过你的洁癖生活，跟我没有关系。
对，关键是这个婆婆要认识到有这么
一
个界限
的
问题存在啊。
嗯，
很多时候呢，其实心意是好的哈。我提一个我自己跟我父亲之间的哈，我这人特别喜欢家居摆设呀，会因为做艺术的这人可能都有点这种毛病哈，所以我老看我爸家，我说哎呀，你这个家具该换换了哈，哎，我说你这个家具是不是放在这里更好看呀，等等之类的哈，总是去给他整理。哎呀，终于有一天我爸急了。这是我的家，哎呀，我才知道，我原来我越位了。我说我不是想为你好吗？我不需要你为我好。他说我的女儿啊，我这样摆着我很舒服。
你看，爸爸和女儿之间都会有这种问题、啊，
其实全都有，
更何况是婆婆跟
没错没错
媳妇儿，
对，
两个陌生人。
对对，你讲对了。所以我跟我爸爸，我们那么多年在一起的父子关系，还父女关系，我差点把男女都不分了。
这就有意思了，这个。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经济界限不太清，这个我们华人家庭呢太普遍存在的。
嗯，
比方说婆婆呢，我花儿子的钱，理所应当的还是那个，你都是我生的，你应该孝敬我。那这个孝敬是应该的，但是它是有界限的，所以孝敬是有孝敬的智慧的。
嗯，
那我们不能说哇，儿子你挣钱，像我们那年代，我原来说过哈，第一笔钱都给了父母。
嗯，
那这个当然我们表示一点心意，那一次性的也就可以了。那以后呢都是每个月我都给你，我妈妈给你存着钱啊，到你结婚还不是我给你操劳。所以其实他已经长大了，这个钱是他赚的，他有权利去主宰，也换句话说他是这个钱的主人了。他应该是这个钱的掌控者。那他跟儿媳妇在一起，
嗯，
这个钱我该不该给婆婆或者给妈妈呢？是我们俩商量好的，而不是妈妈觉得你的就是我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拒绝这种你的就是我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哈。
所以儿子心里也应该有这个数哈，也应该有这个概念。
没错，
你说这个话时为什么看着我？
因为你是儿子吗？
对呀，
啊。哎，我觉得咱仨还挺好的，婆婆、儿子、媳妇儿，
哎，一台戏哈。
啊，你看哈，儿子呢，有的时候一会儿其实我们在控诉儿子好不好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管理孙辈上的，你看他们俩结婚了，肯定差不多就开始有孩子了哈。管理孙辈上，我们界限也不清楚哈。哇，一大堆的这种主张，我要求我的儿子儿媳妇儿，你们应该这样教育孩子，我当年是怎么样的，你们今天也应该怎么样哈。其实这里边呢，可能你说的会对哈，
嗯，
但是呢。其实他还是一个这个干涉人家内政的问题哈，
没错，
就是，我的家的事儿你不能管。那这个我们可不可以说话呢？我相信呢，我们在一个好的关系的前提下呢，我们有建议权。你比如我经常就跟我儿媳妇，她愿意跟我聊的时候，我就跟她说一下哈，
嗯，
哎，比方说我说，哎呀，这个孩子是不是当他遇到外面，她说，哎呀，妈妈，你告诉我，你说当他在外边两个人两个孩子在抢东西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哎，他跟我商量了，那我就会给他一些建议哈，嗯，比如说我们什么情况下应该去谦让别人，什么时候我这个孩子呢应该去维护他自己的这种权利啊，我们就去商量。哎，他能接受的时候，决定权在他那儿。
嗯嗯，
我只给他一个建议。
嗯，
哎，他说妈妈，你这个说的挺对的啊，那 OK， 你就觉得可以了。他说妈妈，这个我觉得有点不对啊，没关系，那你就去接受你自己的东西。
嗯，所以婆婆掌握的是一个建议权啊，
没错，
执行权和决定权还是留给媳妇吧。
嗯，对对对对对，因为那是人家的孩子嘛哈。
嗯，
那我们现在开始说到儿子。跟儿媳妇了哈，下一跟林默，
我们扮演一下这个角色。
行行，
我们比如说哈，儿子跟儿媳妇呢，容易我们生完孩子以后，哇，婆婆呢经常会说，我这个婆婆怎么样都不给我带孩子啊，就是 然后不帮着我做事儿，或者说就不高兴哈。那这时候呢，我遇到过原来一个儿媳妇儿，就说哇，我们生了一个孩子，她的岳母就说了，这个孩子可是给你们家生的啊，所以你这个婆婆公公，你们要去帮忙去给我们带孩子，而且你要买各种各样的东西来管我们的孩子。传宗接代呢，这是固然是我们人类的一个人类繁衍的一个必然的渠道哈，但是我其实我觉得传宗接代的概念呢，并不表示说我的就是个爷爷奶奶啊祖辈还要去继续帮你理所应当的帮你带孩子，他只是表达的是我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你比如说我们家谱，是不是每个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过去都有家谱，家谱的概念呢是去寻根，寻根的概念就是我这个人的出处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说其实中国有历史，那家有家的，国家有国家的历史，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历史，其实它表达的是一个家庭历史，并不表示我还要承担去为你们养育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跟义务。
其实也不是很现实。如果说把这个家庭的概念混淆了，那我还要养育这个我祖孙的孩子呢，我的祖孙再往下怎么办呢？这样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了。
子孙孙无穷尽也。
对对对。所以其实你呢就剥夺了，就儿子跟媳妇儿自己放弃了自己应该负的这种承担的责任。那你就要传承一代一代的，我们也是这么养孩子养大嘛。那其实父母呢也应该放权给孩子，让他们自己去管理。你的生命承受能力或者你的身体状况允许，你可以适当的去帮助儿女去带孩子。但是当你超出你的身体跟你的心理的承受能力，还有一个教养的问题呢，如果儿媳妇都不愿意管，我们不管，而且儿媳妇也没有权利去要求婆婆去帮忙去带孩子。所以这个一定要分清楚。你既然是你的家，那你不能说家是我的，你没有权利主张，那我孩子是你们家的，那这个就比较
又乱了
啊，这个就又乱了。所以其实这个主要最重要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界限太不清了哈。另外一个呢，还有儿子跟媳妇儿，我们刚才讲的婆婆的经济上界限不清，儿子其实往往跟媳妇儿我们也界限不清。
儿子跟媳妇上能有界限吗？
不是儿子跟媳妇儿跟婆婆之间哈，或者妈妈之间。
吓我一跳，这个。
哎呀，我们这个老人家了，可能有时候语无伦次一点哈哈。就碰着一个儿子，你看挑剔多挑剔。
哎呀，被占便宜了这。
哎呀，占啥便宜哈？你比如说哈，我们这个儿子呢花妈妈的钱。儿媳妇儿也觉得啊，你就应该，我就记得有个儿媳妇儿她坐月子，啊，就觉得哎，你妈应该给我买这个，你妈应该给我买那个，你妈应该给我的这个孩子去花钱，哇，你花多少钱？人家给1000，你得给我多少10000？等等，就是这样的哈。我相信我们的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哈。有钱给分孙子留着，有钱给儿子留着，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其实是我们教养孩儿女方面的我们的价值观的一个错误。钱是婆婆的，或者钱是妈妈的，所以她有权利去支配她的权。所以你知道在澳大利亚或者在很多西方国家，包括现在在中国，我们的法律也在不断的健全，其实在经济上是给我们有合法的保护我们自己权利的这个法律的这个依据在那里。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界限不清的时候，就造成家里很多的这个混乱，而且家庭不和。你不高兴我也不高兴，你为什么有钱不给我，我为什么有钱不给你啊？你的家就是我的家，你就是我的，你的钱就是我的，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错误的。就随着我们儿女不断的长大呢，我们这个角色会在换位了，换了角色以后呢，其实我们就应该去承担好我自己角色，扮演好我这个角色哈。我很喜欢一个词儿，它叫位格，就是我每一个人呢，其实是有我这个人的位置的一个格。
哦，这个两个字哈。
对，
位置的位，格
子
的格，
位置的位，格子的格。那当我越位的时候呢，等于是我跳出这个我应该在的这个格，哇，1234567，它都有一个方格。我记得我第一次来澳洲学英语，我就学 1234，我就看一小孩在那跳方块，上面写着1234567。那他都有他那个位置，你不能蹦出来了，二跑一起，一跑二了，你说是不是就乱了？
对，
所以我们这个就乱套了。乱套的时候呢，就是那你界限就划不清的时候，肯定家庭就不和。有人说呢，划清界限呢是不对的，为什么呢？说家不是讲理的地方。
而且还有很多人会说，如果划界限的话，好像感觉很外戚啊。
对，就不像一个家了。
对，
觉得，
所以其实这是模糊界限。我们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而这个家规和国家的规律，其实它是建立在这个界限设定的一个前提下。那界限的划分呢，我觉得是一个生命，我们尊重生命关系规律的一个具体的措施。那如果我们违背了呢，家庭就不和，就不幸福，你就烦恼多多。那我相信刚才讲到这位格的话呢，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身份，他的位格其实表达他在这个生命阶段的他的一个身份。那这个呢，我想呢，其实我们婆媳有婆媳之道，各种关系呢都有各种关系的之道。那其实我们呢尊重一个人呢，就是充当好自己的角色，是对自己以及对他人最好的一个尊重的之一的一个渠道。另外呢，我觉得我们帮助我们婆媳关系也好哈，我们家族关系也好呢，其实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既然说我们懂得了这些的观念，那我们应该哎呀，抱歉，我这个一当婆婆哈，想到我这个做婆婆时候的经历，可能就卡壳哈，
超出自己的位格了，承受不起了，
有点激动了。
啊，对对对对，所以我想呢，其实我们提醒每一个人，我们其实让我们每个人充当好角色呢，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爱的一个体现。比方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做婆婆女人哈，我别说每个人，一会儿把下一页加起来了，做儿媳妇的这样的经历哈，就有机会了哈。那我们做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是使我们的生命呢更加的成熟，而我们一个成熟的生命其实是祝福到自己，祝福到他人，所以让我们自己呢心情其实兴奋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婆媳关系并不难，那我们呢当做一个过程当中的使命感带给我们这样好的一个动机和好的动力，我想最终的目的呢，就是都是我们一个爱的目的，大家一起努力哈。
那好的，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学习到一个新名词叫位格哈，位置的位，格子的格，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回家都能够自己找一找自己的位格在哪里哈。那接下来呢那
是我们其实我想呢还是虽然我们说有这个界限，并不表达我们就没有爱，所以我们还是以爱为主。
那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普通话节目呢到这儿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再会。